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为什么曾经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赵薇作品会在一夜之间被全网抽起，范冰冰在面临重罚税款之后销声匿迹？不过经历了泼墨门、艳照门和诈捐门三大丑闻沉重打击的章子怡，就能够迎接足底反弹，甚至仲赢得影后大满贯。在中国演艺圈，相同的遭遇竟然有完全不同的际遇，在背后决定明星浮沉的密码究竟是什么？今日我们将会为你拨开如雾八卦的迷雾，深度拆解大时局底下隐藏在中国文化娱乐产业背后的资本运作轨迹和权力洗牌。在正式解拆这场政商和资本的迷局之前，我们必须要首先客观地回顾一下今集节目的核心人物章子怡在华语国家乃至国际影坛所缔造的惊人成就。作为中国影坛拿过最多重量级影后宝座的女演员之一，章子怡的演艺生涯创下了很多难以超越的辉煌时刻。早在2000年，她就凭借武侠经典《卧虎藏龙》的玉娇龙一角享誉国际。该影片不单止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她本人亦都夺得美国独立精神奖的最佳女主角。到了2005年，她凭借《艺妓回忆录》成功跻身荷里活一线，一举获得美国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和美国演员工会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彻底奠定了她在国际影坛的地位。而在华语的电影领域，她更加是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大满贯封后纪录。2013年至2014年期间，章子怡凭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将公义一角演绎得淋漓尽致，先后夺得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和中国电影华表奖的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她还曾经在2005年、2009年和2013年三度获得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这项辉煌纪录到现在都没人超越。不过正是这样的一位站在名利场最顶峰的传奇巨星，亦都曾经在时代的暗流中差点就遇到灭顶之灾。跟着下来，我们就将时间拨回他人生之中最黑暗的低谷时期。要解开章子怡不倒翁的秘密，我们就必须要将时间拨回去2009年。那一年对章子怡来说，绝对是人生之中最黑暗的低谷。2009年12月23号，北京柏悦酒店，在章子怡所住的楼下，一班黑衣人冲到章子怡的巨型代言海报泼墨，一边泼一边大闹章子怡是小三，呃男人钱。这个场景被一班守候张曼玉订婚消息的记者影低，那就是轰动一时的泼墨门事件。之后同叶剑英的仔月选廉关系密切的京城名媛赵欣宇出面爆料，说他在2008年的北京巴沙慈善夜介绍了好友章子怡给一位经历曲折的上海富商 A 先生认识。之后章子怡同这位已经有家室的富商有了更深层次的关系。A 先生送了很多珠宝首饰给章子怡，但是一条 Tiffany 的颈链就过千万，一对钻石耳环和一条钻石颈链过千万，一个 Hermes 钻石鳄鱼手袋百几万，一部 Audi 车200万，两幅名画价值560万美金。有人怀疑那可能和泼墨门事件有关。另外2009年3月，章子怡和男友 Vivi Nevo 去海边度假的尺度很大的相被传媒曝光，亦都是著名的海滩艳照门事件。 一件事对章子怡的声誉造成打击。屋漏禁兼逢夜雨，2010年初章子怡又遇上诈捐门风波。事件是这样的，2008年5月章子怡在康城影展期间宣布为汶川地震募捐，还在网志说自己个人已经捐了100万，点知网民起底，发现他的善款根本就没有完全过数。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底下，章子怡和他的团队最后承认了在募捐和数期跟进方面出现了管理混乱，最终补回差额。这三大丑闻简直好像三座大山一样，死死压住章子怡。当时他惨到什么程度呢？他除了被全民网民围剿嘲讽之外，最拿命的是他被中共官方喉舌央视直接点名批评，在中国的政治和舆论环境入面被央视点名，简直就等于被判了社会性死亡。他的所有商业代言一夜之间全部冇晒，原本由他主演的新戏，甚至是自己有份投资的项目都无情被换过。按照中国娱乐圈那套踩低拜高的一贯剧本，章子怡的演艺生涯在2009年那阵其实就已经可以宣告玩完。我们不妨回顾下这几年在娱乐圈丑闻前身的大明星后来都变成点。范冰冰2018年被崔永元爆出阴阳合同之后，就被税务局查出逃税，最终连带补罚，总共要交回人民币8亿8300万。央视的新闻联播还专登播了差不多5分钟。由那阵开始，范冰冰这个名字在中国影视圈几乎变了禁忌，到现在都没办法正式复出。赵薇2021年8月突然被消失，一夜之间所有影视平台有关她的作品全部都被抽起，连她的名字都在演员表入面被抹走。同年的赵爽就被爆出日薪高达人民币208万，网民还讲笑话这个简直是新的网民计量单位，叫做一爽。后来他因为逃税被罚了2亿9900万，再加上代孕和弃养的丑闻，广电总局直接出公文命令禁止任何节目邀请他，彻底将他封杀。不过在章子怡身上奇迹竟然发生了，到了2010年下半年，章子怡的顶级资源突然间好像排山倒海地全部翻晒你。2011年他高调复出，主演了顾长伟导演的《最爱》，到了2013年他还凭着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在中港台三地横扫所有影后宝座，写低了史无前例的大满贯神话。当年无数人都问，一个名誉扫地被官方封杀的负面艺人，凭什么能够上演这么完美的《王者归来》？答案只有一个，他背后撑腰那个人级别还高过央视。在章子怡这么多个社交圈子里面，其中一个是深圳的顶级富豪，这个人和娱乐圈有极之深厚的跨界交情，而最符合这个讲法的人就是一个叫张俊的人。张俊，广东普宁人，留学回国的企业家，现任富德集团董事长、富德保险控股董事长。由2006年起，他就是深圳圈子里面最出名的隐形富豪、资本大鳄。而在深圳本地的核心政商圈入面，大家都心照不宣，知道他背后撑腰的是哪个。他同现在的高层家族，特别是同习近平的弟弟，被外界称为远亲王的习远平，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圈内人对张俊的评价非常一致，行事风格极其张扬，手段狠辣，背景深不可测。那就是章子怡当年能够足底反弹的真正底牌。当我们找到张俊这把锁匙，再将时间线向后推， 一幅令人胆战心惊的中共权贵资本扩张图就彻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正式上台执掌大权，开启了他的极权时代。而作为皇亲国戚的习远平，他的亲王地位被彻底确立。有了最高权力的绝对撑腰，习家势力在各个领域的渗透就开始全面加速。而文化影视产业这个既能够深度掌控社会意识形态，又能够进行超大规模资本运作，洗黑钱和利益输送的极佳渠道，自然就成为新贵眼中的一块大肥猪肉。时事评论员江峰在自媒体节目披露，张晋被视为习远平在金融和文娱领域的超级白手套。他由2013年起就开始在资本市场踩进油门，疯狂扫货。我们来看看几个关键的时间，大家细心体会一下这套资本扩张的时间线和章子怡复出的节奏到底配合得几咁天衣无缝。2013年张晋实际控制的金融巨头生命人寿，后来改名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手笔斥资人民币90亿成立了厚德前海基金。这个庞大的基金是做什么的呢？就是专门用来做文化产业投资的。同年富德生命人寿豪宅13亿直接认购了当时在 A 股还没什么人识的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文化的配股，直接坐上第一大股东的宝座。而在之后拿到巨额资金的北京文化就开始疯狂扩张，直接收购了内地娱乐圈第一经理人王琼花创立的浙江星河。换句话说，这股幕后资本不单止控制了影视大电影的制作源头，还直接操控了中国娱乐圈最顶级的明星经理人资源。由任泉、李冰冰等人带头的明星风险投资基金 StarVC 高调成立。2015年章子怡正式宣布加入 StarVC 成为核心合伙人。各位观众，将这幅拼图砌好之后，你是不是觉得章子怡的足底反弹根本就不是什么靠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更加不是什么个人打不死精神感动了上天？他的复出节奏和张晋这个资本帝国在娱乐圈的扩张节奏可以说是完全吻合。他是被一股比央视级别还要高、能量还要大得多的力量夹硬托起来的。而这股力量通过保险资金的注入、影视公司的收购合并、明星风险投资的运作，重新为他铺平了通往巅峰的道路。而这个庞大资本渠道的最终源头直指那位不可以讲名的远亲王习远平。透过章子怡的绝地反击和张晋的运作，我们就清清楚楚见到一个中共体制下特有的现象，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完整食物链。这条食物链极其残忍又极其隐蔽，在这个食物链的最顶峰是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力，也就是以习远平为代表的高层权贵家族。他们隐藏在幕后，掌握着生杀大权，决定政策的风向、监管的尺度和核心资源的分配。他们不需要抛头露面，因为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他们的看家护院园丁。在食物链的中间是张晋这些白手套和资本大鳄，他们披着企业家的外衣，利用金融杠杆，特别是好像生命人寿这些保险巨兽，将触角伸向国民经济的各个角落。他们手上挥舞的几百亿、过千亿资金在哪里呢？是个天跌下来的吗？不是，那是无数中国老百姓买保险交的保费。在食物链的最前面 在舞台最闪亮的聚光灯底下，就是章子怡这些顶级明星。他们是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门面，是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在玉下就投资几个亿的大制作入面，在复杂的票房拆账和股权转让背后，明星是资本进行利益输送、资产转移，甚至是洗黑钱套现的完美掩护。最可悲、最令人痛心的是什么？是处于这个食物链最底层的普通中国人，他们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去买一份保单，以为是为自己的下半世人买了一份生活保障。怎知这些钱早已经被暗度陈仓，抽调到权贵的资本渠道入面，变成权贵在这个荒诞名利场里面狂欢的筹码。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还傻更更地坐在戏院，或者成日捧着手机为这些明星的所谓演技和形象贴钱欢呼，甚至为了维护偶像在网上闹交。在中国，有新人在新时代加官进爵，赢到开项，那就必然有旧人在权力的交替中粉身碎骨。如果我们将视野放阔，来看看当年和章子怡齐名的大花旦赵薇和范冰冰，他们完全不同的下场，正好反面无情地引证了中国娱乐圈的底层潜规则。你演得好不好根本不重要，你犯过什么滔天大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中共极权政治角力的风浪入面，你究竟懂不懂得顺应政策的走向，你有没有跟啱人，埋堆的运气才是决定生死的唯一标准。先讲下赵薇，当年的赵薇号称中国娱乐圈的女不菲特，不单止在演艺圈呼风唤雨，在资本市场更加是翻云覆雨。她为什么可以这么巴闭？因为她那时深度绑定了马云和阿里系的资本，而马云背后撑腰的是江泽民、曾庆红时期的旧友利益集团。网上曾经流传过一张很经典的世纪合照，赵薇和一班大牌明星很亲密地围着曾庆怀。曾庆怀是谁？他就是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亲细佬。在当年江泽民、曾庆红掌权横行霸道的那个年代，曾庆怀一直被坊间认为是掌控中港两地娱乐圈的大总管和总后台。有了这层关系，赵薇在当年的资本市场简直就好像如入无人之境，甚至敢用6000万的本金借到50倍的惊人杠杆，想一啖吞了市值100亿的万家文化。如果不是背后有通天的关系，试问哪个够胆玩得这么大？不过时代变了，天威难测，随着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失势失权，加上高层整顿资本的疯狂扩张，马云跌落神坛，阿里系受到重创，作为旧权贵集团在娱乐圈最抢眼的代言人，赵薇的下场还用问阿贵？他不同普通的劣迹艺人，不是单纯的被封杀那么简单，他是被官方彻彻底底连个名都被铲走的人，他的所有影视作品被全网抽起，连他的名都变成查无此人的敏感词。更惨的还在后头，时事评论员文超指出，当背后的政治靠山被人夹硬扯走之后，以前帮你赚到巨大财富和资本盘根错节的关系立即就变成催命符。他的前夫黄有龙后来被踢爆欠落成几亿的巨额赌债，虽然赵薇已经急到发表声明宣布和他离婚，想着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过在中共玩这种连坐的政治生态和资本泥潭里面，他又怎可能撇得清？现在的赵薇不单止没有所有光环，甚至在最近有传闻 面对一单好细的官司，以前挥金如土的吕北非特竟然连区区几千元的诉讼费或者执行款项都拎不出，豪门梦碎，留下的只是鸡毛鸭血和被资本反噬的满身伤痕。同样的还有范冰冰，当年那个霸气十足嗌着我本身就是豪门的范爷，因为阴阳合同和茶税风波一夜之间跌落谷底，甚至一度失去人身自由，到现在都没办法在大陆娱乐圈复出。范冰冰的陨落表面上是因为税务稽查，不过实际上这个是上面高层要对整个娱乐圈长期以来洗黑钱、将资产转移海外这些行为进行大清洗、大洗牌的一个强烈政治信号。在面临这场灭顶之灾的时候，范冰冰没有章子怡那么好命，因为她背后的旧大佬失了势，也都没有一个顺应现在政治风向的新主子出面保住她，所以她只能够成为权力交替过程中的牺牲品，成为被拿来祭旗的那个黑仔。分析到这里，一切都已经非常清晰了。中国的娱乐圈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市场，它本质上就是中南海权力斗争的新演，是资本权贵变演洗黑钱和洗牌的跑马场，由江泽民曾庆红时代的野蛮扩张权钱交易，到现在习家势力的全面整顿赢者通吃，整个中国文娱产业经历了一场完完全全的换血。在这个残酷的过程，无论是以前风光无限的赵薇、范冰冰，定是到现在依然稳坐钓鱼台的章子怡，又或是刚刚落马倒台的刘建超，他们在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深不见底的权贵资本面前，都不过是扯线公仔来的。个人的奋斗、演技的磨练，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根本一个仙都不值，他们的兴衰荣辱从来都不是由自己话事，只能够跟着背后的政治气候和资本的风向转变大起大落。今日这张倒台赢到开行的人，听日可能就会沦为阶下囚，今日高高在上的主子，听日可能就会在内斗中一无所有。在这样的一个无法治、只有人治的绞肉机入面，没有人是永远安全的，也都没有人永远是赢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